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三章的第四节。好，如果找到的话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好，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抹利香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我们一起往后读。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他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妻子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宰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处处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帐篷的地方，也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理，让我们在下面一段时间里，不管是台上台下的，都能可以得到你的丰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讲到，也是在讲十二章，讲到亚伯兰受上帝的呼召，从乌尔到哈兰，后来呢到了迦南地。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指在讲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以后所发生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他告诉了我们，首先他告诉了我们亚伯兰在到迦南地以后他的一些属灵的生活，或者是他生活的一个写照。从第五章，我们刚才看的第五节，第十二章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他告诉了我们亚伯兰信心生活的一个很真实的两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之祭坛和主帐篷。所以这也是亚伯兰他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因为我们知道亚伯兰他是受上帝的呼召来到迦南地， 那么他在面向上帝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他是一个祭坛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猪坛的一个生命。当他面向于世界的时候，他的一个生命或者他的生活是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过了帐篷的生活。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上帝的子民，他的生活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向着上帝，他是在过猪坛的生活；向着世界，他在过一个寄居的生活。让我们首先看猪坛的生活。那么第一个呢，坛，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到了迦南地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第六节说，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然后呢，第七节说，亚伯兰就在那里微向他显现了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亚伯兰所建的第一座坛。这个坛建在什么地方？在示剑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示剑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他们的解释，他们当时语言解释示剑的意思是一个分别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什么东西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面呢，按照神学的教导，在这里面亚伯兰在这里筑了一座坛是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表示什么？亚伯兰受上帝的呼召来到迦南地，他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所以说他第一座坛建立在这里，表示的意思是亚伯兰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是上帝的子民。摩利的橡树，摩利是什么意思呢？摩利是一个教导的意思，按照他们的原文的意思是个教导教训什么东西。橡树呢是一种树，这种树呢很高很枝叶很茂密很高大，所以说呢当人们一般来在表示一个地标的时候，他们常在古代不像现在有什么很大的，比如说像瑞士我们常常会说哪一个山谷哪一个山口，对吧？在他们中东那个地区呢，他们常表示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常常会用什么什么一个树，那里那个树是一个很长久，就是生长很长久年代的一种植物。所以人家说，哦，你到哪里去了？你要说我到了什么什么树那里，橡树那里，人家知道你去了哪里。而橡树本，而这个魔力本身呢，它说代表是啥意思？按照他们有些解经的人讲，他的解释是说，这种树啊，橡树啊，它在风吹的时候啊，它会有一种声音出来。这种声音呢，就被当地的有一些占卜的人，就可以根据这些树叶子发出的声音，他们可以预测未来。所以魔力橡树在他们当地的语言里面就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一种可以告诉你未来以后事情的一种树。所以在这里，他所说的这种魔力的橡树在这儿通称为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当他们在抓阄分割地方的时候，咱们还记得吧，当时就说谁谁哪一个支派他的地方是从哪个橡树到什么什么地方。所以橡树常常在圣经里面大概有20多处就会指用来表示一个地名。就像你现在说我现在去了阿尔卑斯山，我到了什么什么一个山口，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的筑的第一座坛是一个敬拜的坛，是一个赞美的坛。他其实所表示的意思是表示他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所以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把他所有的一切用筑坛的方式向上帝在献祭，在表达。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会幕，因为会幕是在摩西后来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才开始的。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敬拜，我们的敬拜是在哪？在你的心里面。但是在那个时期，亚伯拉罕那个时期，在早期的这种信仰里面，他们是用筑坛的方式来表达一种顺服，来表达一种敬拜，来表达一种赞美。所以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筑的这一座坛就在他住的地方，而且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每天早上从帐篷里出来的时候，他首先所面对的就是那个祭坛，那个祭坛就在提醒他 他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每天都在经历过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 review。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这段祭坛的时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我们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位都是受洗的，我们都是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我们也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上帝已经给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建一个祭坛去献祭，但是上帝要求我们，我们的那个祭坛在哪里？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每天早上起来首先就是在看我们心里面的祭坛，有没有把我们这一天我们的所有的事工，这种事工不是光是教会的事工，包括你的工作，你在生活上，甚至你家庭的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个祭坛里面，把你今天一天所享受的这个自然的时光，这个自然的风光，包括我们的一些交通，一些感动，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感恩来带到你的这个祭坛里面。所以这个祭坛不是一天的，而是一个星期七天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星期天，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要去教会去敬拜，因为大家都在那里去敬拜，这还是好的。不好的是我们常常会找到一些理由，可能我们有一些理由，今天天气下雨，它下得好大，我路上不方便，可能这一天我们就不愿意去了，我们就找一些理由来说服我们自己，说服我们，让我们自己觉得哦，合情合理，我不去。这是比较低层这一点，更高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保持我们星期天去敬拜。但是在这里，我们看亚伯拉罕，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的敬拜是每天的。每天当他出帐篷的时候，所看到的第一件事情都是把那个坛献给上帝。所以这是第一座坛。让我们看第二座坛，是在第二座坛是建在什么地方呢？第八节说，从那里他又迁往伯特利东边的山，也就是在伯特利和爱之间之类的帐篷，同时他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伯特利是一个地名，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殿，它的原意是神的殿。爱是什么意思呢？是废墟一堆。所以在他们神学上解释上讲，伯特利是表示上帝的殿，爱是表示一个废墟，也就表示俗世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亚伯兰就是在这样一个神的殿和这个废墟之间建了一座坛，并且在那里支起了帐篷。所以他所寓意所代表的，按照有些神学家解释，他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些信徒我们所处理的光景。在这里不是说亚伯拉罕没有得救，不是说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他还处于这个世界和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个中间，不是这个意思。他所代表的意思，所表达意思是指亚伯拉处于这样一个，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你就会受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它在就相当于这个爱啊，它可以随时它的诱惑会吸引你，会把你拉到一边去，因为你毕竟还没有完全进入像上帝所应许我们那个神的那个国。所以说在这里亚伯拉罕筑的这座坛是非常非常有寓意的，在这里面他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诱惑和麻烦。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在那一个圣的殿里。这是他们神学上的一些解释啊。所以这一座坛被人们认为是亚伯拉罕所筑的一座什么坛呢？是一种给上帝的沟通祷告的坛。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当他在生活中处于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当他遇见一些磨难、一些困难、一些甚至他的有些感恩的时候，他都可以借助于这样一个祷告，借助于向上帝的呼求，他可以把他的赞美带到上帝面前。所以这就为什么他建了这座坛，上面专门说 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一个得救的一个信徒，他的生命首先他是一个敬拜的生命，首先他是一个感恩的生命，然后他还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一个愿意给上帝求告上帝名的一个生命。这个求告上帝的名其实也是寻求上帝旨意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公祷的时候，我们就在为我们祷告会在祷告，因为祷告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我们感谢上帝，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也赐给我们这个权柄。注意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权柄，可以让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甚至我们有机会可以借着祷告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求告他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如何做才行在上帝的旨意中。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恩典，他没有赐给其他人，这是赐给他的子民的。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就是说在这里要建立一个给上帝进行沟通、进行祷告来求告耶和华旨意的一个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坛？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讲到过程中，我们常常都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敬拜中、我们的服侍中、我们的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所以祷告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权柄。我们有事情我们可以求，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赞美不仅仅是表现在唱歌里面，唱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赞美唱出来。好像只有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只有在唱歌的时候，好像在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在那里很激动的唱歌的时候，好像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把我的赞美好像带到上帝那里。其实这是一个方面，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是为了有事的事情才去祷告，其实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应该首先把我们的赞美带到面前，感谢上帝他有机会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赞美给他说，可以感谢上帝让我们度过我们的每一天，这都是值得我们感恩和赞美。好，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属灵的向着上帝的一个祭坛式的一个生命。另外一个方面呢，亚伯拉罕过了一种什么？向着世界他过的是一个积聚的生命，所以他住的是帐篷。这个帐篷所代表的意义是，它是上帝所分别出来的，它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它是一个寄居的。所以我们说，在希伯来书上面不是说吗？说亚伯拉罕存着信心，说亚伯拉罕和雅各、以撒，他们死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都是凭着信心。但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他上帝给他的那个应许，他死的时候他并没得到。上帝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那个儿子也没有成为什么国家的父啊，知道吗？没有。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他们这些人就是指亚伯兰，后来叫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他们子孙啊三代，所以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然而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居，是寄居的。所以这就是他向着世界，当他被上帝所呼召的时候，他向着世界，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他是个寄居者，是个旅游者。就像今天一样的，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了。当然你是瑞士公民，你可以拿瑞士护照，你是中国公民拿中国护照，但是在属灵上面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对你来说，你是一个旅游者，你是个寄居者，你来到这里是要担当上帝说让你所成就的一个旨意。所以这是他相当于世界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当你是神的子民时，他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向着世界，第二个是向着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这里讲，他住的是帐篷。 说白点就是他是一个寄居者，他不想在这儿做一个建一个房子做永久的居所，因为他知道这个居所不是他的永久的居所，不在这里，是在哪？就像希伯来刚才说的，他是什么？是那个遥远的那个地方，上帝所应许的在天国。好，这一切看起来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一个生活都非常非常美好，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危机出现了。什么危机呢？我们来看，从后边第十节就开始讲，在迦南地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发生了大旱，而且这个大旱好像还相当的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就像我很多很多的其他人一样，我相信啊，他像其他人一样，怎么样？跑到埃及去。因为那个时候埃及是比较富饶的国土，因为埃及靠尼罗河两岸是很富饶的一个地区，很发达的一个地区，所以很自然的当有灾荒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们就会跑到一个富饶地区一样。就像现在瑞士很富饶，他们就在讲现在瑞士给欧盟一开放以后，很多这个欧盟的东，尤其是东欧的一些人，他们都跑到了瑞士来，就像亚伯拉罕当初啊从迦南地要跑到埃及是一样的。我们人都会这样做。所以昨天有个人跟我说嘛，就是哎呀，说现在在苏黎世满大街都是德国人，德国失业率太高了，在瑞士相对好一点，所以他们就跑到这儿来。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他像大多数人一样就去了埃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当还没有到埃及的时候，即将进入埃及边境的时候，亚伯拉罕这时候就开始有思虑了。思虑什么？他说我的太太这么漂亮，如果到埃及去，埃及人要看到我太太漂亮要给我决斗，把我给杀了，把他的太太给占为己有怎么办？所以他刚才我们读的英文就要讲，他就给他太太说，他们要联合他太太一起撒一个谎，就说你见到别人就说是我的妹妹，这样的话呢，不至于让我丢命。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后来果不其然到了那里以后，法老的大臣看这个女子美，长得非常好，就真的把她带到了法老的宫里面去，要做法老的妾。后来是耶和华施行了拯救，降大灾于法老。后来法老怎么样才认识到问题，才把这个把他妻子又带给这个送给亚伯兰，后来说你走吧，就相当于把亚伯兰你带着你所有的东西都离开吧，就相当于是就像现在被这个警察局给驱逐出境了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亚伯兰以后再也没去埃及，他后来也逃到其他地方，他基拉尔，那个时候他就不去埃及了，可能已经上了埃及的黑名单了。这一段故事是一段亚伯兰非常不光彩的历史。亚伯兰有两件非常不光彩的，一个是这一次到埃及，还有一次是到基拉尔。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就在想，到底上帝把这一段经文启示给我们，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们为什么把这一段要告诉我们呢？他到底想告诉我们有个什么样的领受呢？第一个问题，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会有一个很直接的疑惑：亚伯兰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为什么他也会遇到饥荒呢？为什么他还会为了饥荒而犯愁，要逃到埃及去求生呢？他不是上帝的选民吗？耶和华把他呼召出来，为什么不赐丰富给他，让他不用为饥荒去逃跑？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疑惑，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说，上帝，我们是被你拯救的，我们受洗也成为了你的儿女，我们为什么在生活中还会有经常这样那样的麻烦呢？我们会有 忧虑的。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没有路了，就像亚伯兰一样的，当他看到迦南地存在这样一个饥荒的时候，他很自然就想到，我怎么办呢？我没办法了，我只有怎么凭着自己的感觉逃埃及去。弟兄姊妹们，真的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圣经在圣经里面，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的子民，上帝的子民，不会遇到这个世界上遇到困惑，从来没说信了上帝，信了耶和华，我们就丰衣足食了，我们就会免除一切的灾难，真的没有。甚至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世上的这么30年，他所经历的也是有很多的逼迫。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很多重要的人物，其实在他们一生，他们都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但是他们也是，不管是在他们的灵命的成长过程中，或者在其他方面，或者他们个人家庭上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波折。我们知道大卫很有名的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也有跌倒的时候，他也受那个伯士巴的疑惑，后来犯了奸淫罪，最后以至于把那个格利亚给杀了。我们看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受过多大的罪，在腓立比甚至被别人打，还下了监。他最大的磨难是什么？保罗是到了罗马，最后把命丧在那里。所以说在圣经里面，他没有任何地方告诉我们，上帝从来没有说你是上帝的子民，你就不会没有任何困难了，没有任何迷惑了，没有任何疑虑了，从来没这样说。但是上帝透过圣经，他给我们一些应许。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他人呢，因我来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来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一千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他是要相对指旧约里面这些先知也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说耶稣对他说啊，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们日用的，所以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现在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建一个很牢固的房子，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争得什么样的名誉，什么样的很好的名声，我们不是。就像亚伯兰说筑坛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一个聚集者，所以说他要筑一个帐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是以一个寄居者的身份来面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遭遇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是难堪。就像刚才说的话，你们反倒因此而欢喜快乐。况且在这里，在哥林多前书后章第十二章第九节说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们用的。因为圣经啊，确实有原话，他说：“我从来不加给你的负担，让你无法承受。”因为上帝就可能会允许一些诱惑临到你的面前，但是这些诱惑，它不至于让你什么，让他失去你。他知道你能承担多少。我们知道约伯受过多大的磨难，上帝允许魔鬼去诱惑他，但是上帝说你不能要他的命，因为上帝知道约伯可以承受多大。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真的在生活我们又受过一些逼迫或者诱惑的话，真的这是上帝他在恩待我们，他知道你能承受。 而且更重要的是，上帝说他给你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另外，我们常常说，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在给弟兄姊妹分享中，我们也常常说，主啊，我们信主不就是要基督要赐给我们什么喜乐，赐给我们平安吗？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啊，我们信主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有平安嘛。你看看这亚伯兰怎么他的信主呼召出来，结果他还没有平安。如果他有平安的话，他就不会去埃及；如果他有平安的话，他就不会给他的串通他的太太一块去撒谎。你看他，可见他心里没平安吗？是的，圣经确确实实应许我们，他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基督里面的平安，基督里面的喜乐。记住，这种平安和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在世界你是没有办法得平安喜乐，如果你是在世界的。所以我记得原来我给大家一起分享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是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如果你是在基督里面，今天你能坐在这里，你觉得你已经拥有了世界，真的。如果你是在基督里，你坐在这里，你觉得你能够给弟兄姊妹在一起谈话，你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没有其他事情比这事情更美了。你如果是在基督里面，你在这里面可以赞美上帝，感谢上帝，你觉得这非常美好，任何其他事情在你看来都变得没有意义。如果你是在世界来看呢，你今天来到这里，人家说在世界的话观点，所以在世界就是你在世界的观点来看，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是在浪费时间。在世界你来到这里来唱赞美歌，人家说你在对着空气在唱歌，真的，这就是在基督。所以说我们为啥常常来说，在爱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接纳，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太太，如果不是在爱里，你是没有办法去容忍他可能一些生活习惯，这就叫在爱里。你太太比如说有什么事情，你可能两个事情不一样，在一个问题上你有观点不一样，但是因为你爱他，或者说在爱里面，你可以去容忍他，可以去接纳他，可以去什么顺服他，这都可以做得做做得到。我曾经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不喜欢吃辣的，你的太太非常喜欢吃辣的，可是因为说爱，你可以说得你就做辣的没关系，我就辣一点，多喝点水就完了。但是如果说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你会这样吗？你不会的。那不行了，咱俩做俩菜，一个辣一个不辣，至少你会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在基督里的丰富，基督里的平安，基督里的喜乐，他所代表的意思是上帝赐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在基督里面，可能在我们看来比尔盖茨啊那么大的那么有钱，但在基督里，你觉得如果比尔盖茨不是上帝的子民，不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在那你可能会认为他不过如此，在基督里面这不算什么。而一个很老的一个基督徒，他所散发出的生命，尽管他兜里面只有一个铜板，但是在你的里面，你感觉到他拥有了世界，他是丰富的。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在世界所看的丰富，也不是世界所看的喜乐。保罗他因为在基督里面，他认为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他看为喜乐的事。在你呢？你会看是愁苦，那怎么能去传道啊？你肯定不会去传道的，受那么逼迫，被别人石头打，是不是？这就是在基督里和在世界的区别。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很正确的一种观念上。神赐给我们的，神应许我们的是什么？在世界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并不丰富在世界看，但在基督里我们是丰富的，我们拥有明天，我们拥有未来。另外一个问题，这上面仅仅是说亚伯拉罕呢，他
他是什么？他要在那里暂居，暂居就是暂时在那居住一下。我现在不有灾荒吗？我就哎呀没办法，我就临时的到那去住一下嘛，然后躲过个一个月两月，我再拐回来嘛，是吧？再拐回来敬拜神，这是人之常情啊。我们常常也会这样的，我就躲一下难嘛，然后到那里去。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哎呀，今天这件事情我过不去了，我能不能按世界的办法解决一下？有人甚至最极端的一种想法是什么？我现在先不需要信主啊。我们不是说吗？一信主，反正一信嘛，以后就可以到天堂去了。我现在先不需要信，为啥？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在病床上，当那个最后那个针要拔掉之前，哎呀，上帝，我相信你了。然后哎，那个时候你看我要进天国了。我现在可以暂时的先怎么，先到这个世界上混一混嘛。听众们，这个要不得，这就是撒旦他给我们的诱惑，是啊。撒旦不是撒旦，他经常会用圣经的话会诱惑你。这上帝不说吗？你反正得救了嘛，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嘛，那你就犯点错也没关系嘛，是不是？然后回来，顶多你回来再祷告祷告，认罪认罪，悔改悔改，不就好了吗？弟兄们，真的，这是撒旦的诡计，就像当初夏娃当初要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一样。那个蛇不说吗？上帝好像也没有说你怎么不可以吃那个，或者是你吃了以后好像又怎么的？他是在诱惑你。当我们有了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我们常常都会深陷在这样一个罪里面，让我们逐渐的远离上帝，而最后最亏损的是我们。我们可以看亚伯拉罕，因为这一次的失足，怎么样？最后他得到了什么？他在人面前怎么样？得了羞辱，而且这很显然，他这一次去是不蒙上帝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不能有这个占据的思想，不能有我可以走向那个我到社会里面去搞混一混。我不现在不需要去敬拜，我去敬拜干啥？我一年来一次也可以嘛，或者到圣诞节的时候我来一次聚会也可以嘛。反正或者说我们已经信主了嘛，我不需要去敬拜了嘛。哎呀，圣经我也都知道，我不需要去读经了嘛。反正我已经得救了。这就是我们常常给自己在找退路，找原因，找理由。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这个圣经就着亚伯兰的这一段故事，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有这个思想。亚伯兰开始的思想就是一个占居在那里，结果他的占居使他在那里跌倒，使他亏损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有些神学家认为，亚伯拉罕之所以他上帝所给他的恩典，给他的应许晚到了25年，他们说跟亚伯兰的这一次的跌倒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神学家的解释啊，不是我个人的解释。正是因为这，所以呢，他的儿子上帝应许他将来要得那一个儿子以撒，延迟了25年。有人认为就是因为亚伯兰在这里跌倒。在这里第三个问题是，上帝所告诉我们，在就亚伯拉罕这段经历所告诉我们，我们凡事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有人说了，这亚伯兰去埃及好像也不一定就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啊，因为你看亚伯兰还是得了很多牛羊回来嘛，还是得了一些仆婢嘛，有仆人有男有女嘛，得到了，因为他撒了这个谎，好像认为这些不一定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结局的话，我们认为很明显，亚伯拉罕在做的这件事情上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第一件事情，他首先撒了谎，他是在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外一个谎言。为什么是谎言呢？他说他让他的这个太太啊，撒来说，你是我的妹子， 这个他说这个话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是不正确的。他确实是他的妹子，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其实在用这样一个事实在掩盖什么，但他没有说你还是我的妻子了。其实他在用一个谎言在掩盖另外一个谎言，这肯定不是上帝所写的。而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情是要筑坛。但在这里面，当他去埃及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也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地以后在那里跟耶和华做一座坛，没有。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特点，他到哪地方都喜欢筑坛的。以后我们也会犯，因为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到了其他地方他还筑坛。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走到哪里在哪里向耶和华筑坛的人，但是他到埃及的时候就没有了，也没有讲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也没有讲他在那里又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而显然他是感到个人按照自己的领受感到自己的有危机的。正是因为他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没有向耶和华求告他的神的旨意，所以说他才在进入埃及之前他就开始忧虑了，他就开始担心了，他就开始担心我到埃及去的时候我的命我可能就没了。所以在这里我不知道啊，亚伯兰在这里真的很搞，好像很奇怪啊。当亚伯兰进入迦南地之前，为什么亚伯兰就没有这种疑惑呢？他没有这种担忧呢？他没想到我进入，当我从哈兰来进入迦南地之前，我有没有想过那个地方的人也可能看了我太太长得好，要把他给抢去了，然后把他给杀了？他有没有这样想过？圣经没有讲。但是他凭什么？为什么一到了埃及还没进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忧虑这个事情呢？而且事实证明，如果他在埃及啊，当他如果真正的告诉法老他的妻子，那个他的妹子就是他妻子的时候，可能法老也放他，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嘛。最后你看，当他是知道他是他的太太的时候，后来就让他走了嘛。如果我们看第二十章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当时他们到基拉尔，基拉尔的当时给那个他的那个基拉尔的那个王叫做亚米比勒，他当时亚米比勒也是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太太长得好，亚伯拉罕又犯了同样错误，跟他妻子说：“哎呀，人家看你长得漂亮，到时候别人家把我杀了，你到时候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还说你是我的妹子啊，否则他们就把我杀了。”结果呢，那一天晚上，上帝就托梦给亚米比勒，告诉他这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你不能欺负他，你不能玷污他。后来知道以后，第二天赶快就把他太太给送给了亚伯拉罕。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从那个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亚伯拉罕他真正就告诉事实的真相给他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法老也不会占有他的妻子。但是正是由于他的疑虑他的忧愁让他这样做，让他去撒谎。为什么他会忧愁呢？为什么进入迦南地之前没有忧愁呢？我相信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求告了耶和华的名，我相信他在事件那个地方的时候筑坛的时候，到迦南一直后来到伯特利之前，他一直在求告耶和华的名。而在这里当他遇见这样一个磨难这样一个试探的时候，他的信心发生了危机，他忘记了他曾经是多么的亲近上帝，他是多么的迫切的筑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才有他个人的在信心上的软弱，使得他有危机感，使得他有挫折感，所以他才去撒谎。而撒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他在人面前蒙羞。所以说让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我们凡事一定要求告耶和华的旨意，求告耶和华的名。可能有时候当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没有时间去细想，凭我们的第一反应我们就跟大家一块逃荒去了。 主要按照世界的这样一个方法来行为来动作，而最后的结果，当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个人的能力来做的时候，我们只有去撒谎，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外一个谎言，而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也告诉了我们第四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着危机的时候，一个我们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上帝的旨意，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解决我们在世界上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只有按神的办，而不是按人的办。我们看最后让亚伯兰摆脱危机的关键是谁？是上帝的介入，是上帝使大难给谁？给法老，让法老意识到知道，哦，他原来得罪了亚伯兰的神，连法老都怎么样，都感觉到很恐惧很可怕。他最后把所有的，把他妻子一直他给了亚伯兰的所有的财物，说你带着你走吧，我惹不起你。真的，我们看亚伯兰想按照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按照人的聪明来解决问题，按人的聪明来解决他所面对的难题，没有出路的。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面，如果上帝不介入啊，这个事情的结局会是什么？大家想一下。我真的很不明白亚伯兰他最后的，我不知道当他去，如果说他是完全不信神的一个人，他出这样一个主意啊，但他妻子冒充是他的妹子，如果真的被法老被埃及人来看中了他的妻子，把他妻子给抢走了以后，亚伯兰怎么办？如果上帝不介入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妻离子散，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他想按照个人的方法去解决的问题，只能解决当前的困难，保住他的命了，但是他其他都失去了。所以说也就是到最后他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这就告诉了我们，真的我们在面临着，我们在生，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我们肯定会面临这个世界的很多很多诸多诸多的困难，是不是？你工作你可能会面临同事的攻击，甚至可能你老板可能把你给炒鱿鱼，你学习你可能会面临，我学习可能会面临又学习不好或者怎么的，可能会被留级啊或者退学，是不是？我在家庭上可能给我的先生给我的太太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等等，这样都是一些属世界的问题。但是即使你面对属世界的问题，一定按神的办，凭着什么？凭着诚实，凭着信心，说诚实话，做诚实事，然后是耶和华他必然会眷顾你，因为神他绝不离开你，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怎么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拯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在诗篇九十七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灵的性命，摆脱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里，凭着诚实说诚实的话，做诚实的事的时候，耶和华他保护你，到最后肯定会保护你。我真的无法想象亚伯兰当他在埃及面临这么大的磨难的时候，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帮助，没有耶和华的拯救，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帝不会这样不管的。所以最后上帝一旦实行拯救的时候，你看一切在亚伯兰看来根本无法逾越的困难一迎刃而解，是吧？在这里你看最后得到，让亚伯兰最后得到，把那个财物，把他妻子最后得到于安安生生的，最后回到迦南地里，是因为上帝的介入。在出埃及记，不在这个创世纪第二十章，我们看当他去基拉尔的时候，亚米比勒他在面对亚米比勒也同样的问题，也是因为上帝的介入，因为上帝不会不还他的选民的，他不管，他不会不管他的子民，因为上帝的旨意就在那里， 上帝要赐福给亚伯兰，要让他立他做多国的父，要赐给他后裔，就不可能不会实现。所以上帝肯定会介入。同样的，我们也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弟兄姊妹们，真的，你遇到困难，生活上、工作上一切一切的，你不用担忧，不要按我们的小聪明来做事情，要按上帝的方式来做。真的，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最后其实亚伯兰，你看他最后把他的真实的身份、一切的故事、真正的就事实都告诉给法老，告诉给亚米比勒的时候，其实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他那些人他也敬畏亚伯兰的神，因为事实告诉他亚伯兰的神是那唯一的真神，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最后让我们看到亚伯兰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以后，经过这样一个信心的软弱以后，借助耶和华的拯救，最后怎么样，他又重新回到他的原点，又回到伯特利和爱之间的那个地方，就是当初他建帐篷的那个地方，重新在那里寻告求告耶和华的名，来侍奉上帝。其实这也是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信徒们所经历的过程，真的给亚伯兰这样一个过所经历这个过程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真的，我们也常常会在生活中会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我们中国人俗话有个说叫每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每个人个人都有自己无法所讲得出来的痛苦，或者无法所坦诚的有一些焦虑吧，有一些忧虑，真的或多或少。其实这些忧虑在，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忧虑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忧虑。真的，亚伯兰其实他很多忧虑就他自己在那里想出来的忧虑。如果当时他要真正的求告耶和华的名，我想耶和上帝会按照他的方式，让亚伯兰来度过这个饥荒。想一想，当初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埃及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没吃没喝的，走了3天找不到水喝，是不是？好不容易在一个地方，在波拉那个地方找到了一块水，就一尝还是苦的。但耶和华没关系，他可以吃，最后给他们赐他们泉水，最后下玛纳给他们。其实他们不需要担忧。但是他们就开始担忧了，三天没找到水喝的，他们就开始担忧了，就开始抱怨了，说要我们是不是要还回去吧。真的，我们信徒真的，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给亚伯兰犯同样的问题，我们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常常按我们所想象的，按我们的小聪明来去做事来回应，结果我们常常会越陷越远，以致我们的信心受到莫大的打击。当我们看不到，让我们按照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好像很困惑，我们常常感觉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好像不是信实的，因为我们觉得只有上帝好像给我们一个每天在家里面可以没有任何的吵闹，我们生活丰丰富富，我今天想买个什么我都可以买个什么啊，我的房子想要多大我可以有多大，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觉得好像上帝的恩典是多何等的大，我们才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到好像才去感恩，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上帝他每天给我们的恩典就足够我们的用了，因为你不需要去为那些你自己所想象出来的困难所担忧，但是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去不想，是不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不想。我说起来，所以说我在这在大家在分享这段经文，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不去分享。我在单位里面跟同事有时候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反应，我也会想，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做这样说呢？他是有什么目的啊？是吧？我们的忧虑就开始来了，然后马上我自然的反应，我应该怎么做？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不是往好处去想，我们常常会往坏处去想，问题在这里。当你去往老是往坏处想，你都把自己逼到一个困境中。当你自己处于一个困境的时候，你又不求告神的时候，常常按人的办法去反应的时候，就把事情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糟。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今天来，我一看到德坎，又哎呦，德坎怎么没有给我打招呼啊？真的，我马上，这本来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但是我在我的，如果按照我的个人想法想，我说什么话得罪了德卡？是不是上次我们在湖边照相没给他照好，我就开始去担忧了，是不是啊？当我那时候，我就会跟别人其他说，哎呀，德卡怎么了？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问题？你看看他见了我也不笑啊，也不怎么的，也不打招呼。我们身上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这样一个这个结啊，它就会越来越大，使得我们将来会做一个反应。当我们无法承受，我们会有一个激烈的反应。本来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我们凭着一个坦诚，哎，德坎，你进来好吗？你上一次你是不是为什么你没有给我说话啊？问德坎，德坎，哦，我是我跟别人说的，没有跟你讲。哎，一切都豁然开朗。真的这么小的事情，其实圣经里面借着这一段经文说告诉我们，就是跟这小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弟兄们，让我们真的任性来反省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中，我们可以靠着凭着信心，凭着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凭着坦诚待人，坦诚讲话，坦诚来服侍。因为我们是凭着一颗纯净的心来敬拜上帝，那上帝会，尽管我们信心有软弱的时候，有危机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恳求耶和华的名，他会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得救，我们不是得救，回到我们敬拜的那个起点，让我们在我们的内心向着神，我们有一个敬拜的祭坛，我们有一个祷告的祭坛，我们有一个给神沟通的祭坛，同时向着世界，我们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是寄居的，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未来，而不在这个世界。诗篇第121篇说，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也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生活，凭着信心我们不说假话，凭着信心我们凡是求告耶和华的一个依据就在这里。因为他说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主啊，是的，你一直在与我们同在。但是主，我们就像当初的亚伯兰那样，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各种诱惑所吸引，我们常常会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个人的思维方式来行动，我们常常会忘记来寻找你的旨意，我们常常会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和能力来做事，以为我们可以掌控一切。但是主，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主，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一切都在你的恩典里。所以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让我们学会凡事信靠，凡事顺服，凡事祷告，凡事来寻求你的旨意。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旨意来行。请你赐福你的话，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